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格顺呢，是从以撒迦支派、亚瑟支派、拿弗他利支派，还有住巴山的马拿西半支派，免暗纠得了13座城。格顺也是，就是这哥辖、格顺都是利未支派的，就是都是不能说小支派了，对不起啊，就是他们就从这些地方来再选剩下来的。第七，米拉利的子孙按照宗族从流便支派、加德支派、西布伦支派地呢，地业中按纠得了12座城，这都是以色列照耶和华吩咐摩西的，将这些城邑和城邑的郊野按纠分给利未人。从犹大支派、西面支派地业中呢，也把底下城给了利未人。哥辖宗族亚伦的子孙，因为给他们撵出头一个纠，好将犹大三地的给了他们。那这个地方呢，也是我们又一次看到有亚纳族在这边哈。唯有将城属城的田地和村庄给了耶夫尼的加勒。以色列人将西布伦，就是误杀人的朝城和属城的郊野给了祭司亚伦的子孙，又给他们利拿和属城的郊野。然后提到这些地方的属城的交易啊，就是从这两个半支派。17节讲从便雅悯支派呢给了他们哪些地方。各位，这听起来都再一次是很无聊的，但你把它想到就是哦，这好像是在以色列的那些好像我们要到欧洲去看那些有名的大教堂一样。当然利未人不是大教堂，利未人住的地方也没有大教堂，可是利未人住的地方，你要说是教堂，你要说是就是起码是服侍神，服侍神最直接服侍神的这些人他们所住的地方，他把它具体的写了一下哈，那我们也应该纪念。第20节，利未支派中哥辖的宗族，就是哥辖其余的子孙他们得到的是这些地方。那也特别讲到有些这些地方呢，就是做逃城的。第21节，以色列人将以法莲三地的事件，就是误杀人的逃城和属城的郊野给了他们事件这个地方也给了利未人第23节，从但族支派给了也拿出来一些。25节，从马拿西半支派给了他们一些地方。然后第27节，从马拿西另外的半支派呢，将有哪些地方也是误杀人的逃城和属城的郊野给了利未支派格顺的子孙这给了他们到第32节，又从拿弗他利支派中的地业将加利利的基底斯，就是误杀人的逃城和属城的郊野给了他们，然后在这里也给了他们，另外又给了他们几座城。第33节说格顺人按照宗族所得的城共有13座，还有属城的郊野。34节，其余利未子孙米拉利的支派中，米拉利子孙从西布伦支派中得的地业，就是这些哈。这是西布伦支派。36节，从流便支派就都得到这些地方，有些是特别是指定是逃城的好，在41节讲到利未人在以色列人的地业中所得的城是48座，还有这些属城的郊野就是郊野就是给他们牧羊的地方了。我们说这也算是一个保险制度吧，也就是万一利未人以色列人不进钱，不管是出自什么原因，包括可能利未人自己不敬业，以至于没有什么人来奉献，没有什么给耶和华的祭物的时候，利未人自己还有一些牛羊还有郊野还可以献给上帝，也可以献给上帝之后自己吃我们都不知道这些制度所实现出来的是是让利未人有利还是没有利 人不应该去考虑这些，尤其神的仆人不应该考虑这些，但是我们去可以去想象，就是到底以色列有没有照着上帝的话去做，尊重这些上帝的仆人，而上帝的仆人有没有尽他们的心力去做，去服侍上帝，服侍这些人。第四十三节，这样耶和华将从前向他们列祖起誓所应许的全地赐给以色列人，他们就得了为业，住在其中。耶和华照着他向他们列祖起誓所应许的一切话，使他们四境平安，他们一切仇敌中没有一人在他们面前站立得住，耶和华把一切仇敌都交在他们手中。耶和华应许赐福给以色列家的话，一句也没有落空，都应验了。神的话不会落空，但是如果我们好像比较仔细一点去推敲的话，我们又会觉得怎么搞得好像在这个情形下有点这样，那个情形下有点那样，原来并不是到致命一样都没有落空，其实他们很多地方没有得到，这到底是谁的错呢？我们相信这个概括的说法是对的，我们也相信那个细节讲到以色列这里没得到那里没得到也是对的，给我们一个印象，给我们一个认识，神是绝对真实的，我们有信心的是绝对称义的，但是落实在现实里面实在有很多可以改善的地方，一代一代每个人都可以继续的改善哈。好，我们再来看第22章第一节，当时约书亚招了流便人、加的人和马拿西半支派的人来，对他们说，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所吩咐你们的你们都遵守了，我所吩咐你们的你们也都听从了，你们这许多日子总没有撇离你们的弟兄直到今日，并守了耶和华你们神所吩咐你们当守的，如今耶和华你们神照着他所应许的使你们弟兄得享平安，现在可以转回你们的帐篷，到耶和华仆人摩西在约旦河东所赐给你们为业之地，只要切切的谨慎遵行耶和华仆人摩西所吩咐你们的诫命律例，爱耶和华你们的神，行他一切的道，守他的诫命，专靠他，尽心尽性侍奉他。于是约书亚为他们祝福，打发他们去，他们就回自己的帐篷去了。马拿西半支派，摩西早已在巴山分给他们地业，这半支派约书亚在约旦河西在他们弟兄中分给他们地业，约书亚打发他们回帐篷的时候为他们祝福，对他们说，你们带着许多财物、许多牲畜和金银铜铁并许多衣服回你们帐篷去，要将你们从仇敌夺来的物与你们弟兄同分。于是流便人、加得人、马拿西半支派人从迦南地示罗起行，离开以色列，回到他们得为业的地方。好，这两个半支派回去了，在这里记载他们实在也很不错哈，就当年得到一块地方，他们就很快的要这块地方，也要到了，然后也答应说，我们不是要到这里就置我们弟兄于不顾，我们要到了，我们有这块地方，也让你们以后分那块大饼的时候，你们可以每个人分得更多，因为我们不必再加进去分了，这个对大家都好。我们不但这里有一块地方使你们得的更多，而且你们去得的时候我们还会帮你们打仗，跟你们一起去。那流便这两个半支派人在这里都做得很好，他们去了，然后约书亚也解除他们的职位，就是工作，就是你们已经完成你们的工作，现在可以回去了。这都看起来就是我们刚刚说的一个总体的描述是很美好的，但是细节上在实现的时候，我们也知道以色列有很多的缺点，没有哪一个讲的不对，都是圣经上的话，都是神所默示的，不过我们就也知道那个总的方向是好的，我们还是说我们在具体实行的时候，我们有很多可以改进的地方哈。好，第十节，流便人、加的人和马拿西半支派的人到了靠近约旦河的一带迦南地，就在约旦河那里筑了一座坛，那坛看着高大，以色列人听说流便人、加的人、马拿西半支派的人靠近约旦河边，在迦南地属以色列人的那边筑了一座坛，全会众一听见就聚集在示罗，要上去攻打他们。这有的时候我们看这也觉得是好像很残忍，然后很容易生气，怎么一下就动怒呢？怎么一下就好像要杀人了呢？这个不是 这不是残忍了，这就是一个表达的方式。这表达的方式就是他们非常，圣经正面表达就是他们非常担心以色列里面有人离弃上帝，有人另拜偶像。这主义就谈，就是用政治术语来讲，就是另立一个中央啊，在分裂国家啊，在分裂，不是国家了，分裂信仰了，制造一个虚假信仰，这会让以色列受到很大的祸患呢、啊。亚干一点小小的违背都尚且如此，何况你们两个半支派居然敢立一座坛？耶和华是吩咐不可以，除了示罗以外，不可以另外有个中央的，另外一个祭坛的，所以就要攻打。这如果你把它只想成说，我们在兄弟阋墙，在为了一些，谁有权在争执，那这样了解就不尽正确了哈、啊，或者没有到点，没有讲到最，没有到位哈。嗯、啊，重要的是，这是为耶和华在征战，可能实际上有参与一些政治动机了，但是这里是在为耶和华征战。12章第13节。以色列人打发祭司以利亚撒的儿子腓尼哈，哈、嗯，腓尼哈我们在民数记见识过他了，神是特别拣选的他，因为他是大义灭亲，哈、嗯，所以神拣选他做大祭司，大祭司，这个子孙也都是往基列地去见流便人迦南人马拉西半支派人，又打发10个首领与腓尼哈同去，就是以色列每个支派的一个首领都是以色列军中的统领。他们到了基列地，见流便人迦的人和马拉西半支派人，对他们说，耶和华全会众这样说，你们今日转去不跟从耶和华，干犯以色列的神，为自己筑一座坛，悖逆了耶和华，这犯的是什么罪呢？这当然是大罪啊，你们怎么敢另外筑一座坛呢？各位，你不要想到说，今天到处开教堂是很好的事，表示教会增长，让我们各地的信徒聚会方便。这个是对的，但是那是不同的教堂，教会还是只有一个的。那旧约的时候，或者说在这个时候，圣殿只有一个，如同今天犹太教还是，圣殿只有一个，就只能在耶路撒冷，不在示罗了。但耶路撒冷现在没办法盖，那个旧址上面是一个回教的清真寺，那你要是拆掉重建会引起世界大战的，所以犹太人也不知道怎么办。但是他们只有一座圣殿，各地全世界各地有许多的会堂，那是聚会地方，但是那个中央祭坛那只有一个。如果你在别的地方敢在一个圣殿，那就是异端了，就是错误了，是不可以的。那就表示你不跟随耶和华了。当然这我们也想到说跟宗教有点，跟我们今天也有关系哈，就我们今天基督教有没有一个中心的领导，像梵蒂冈啊或者什么地方哈，这我们就不介入这些讨论，我们只说在当时的确是，你如果另外有个坛，这是很危险，因为这表示你另外有个神了，你不跟随耶和华了，那这不是小事，这是大罪。约书亚记22章17节，从前拜比尔的罪孽还算小吗？哈、啊，在比尔那边拜，然后有瘟疫啊，在旷野的时候就有这个情形。虽然瘟疫临到耶和华的会众，到今日我们还没有洗净这罪。显然，这一次大罪呢，说没有洗净，就是对他们还是有一些影响哈、啊。这个影响当然是很严重啊，这也是腓尼哈他开始的事情，这件事情是在民数记25章，就是出于巴兰的邪计啊，计策，以色列人跟在实丁跟摩押女子行淫乱，然后叩拜他们的神，耶和华就非常的愤怒。那一天呢，遭瘟疫而死的有24000人，如果不是腓尼哈来杀了大义灭亲，还会继续死人的。那也许这个24000人的瘟疫呢，到约书亚记22章这里讲到说还没有洗净，就是瘟疫造成的伤害到今天都还有，都还可以看得到，有这个可能哈。那你们现在是，你们18节，你们今日竟转去不跟从耶和华吗？你们今日既背逆耶和华，明日他必向以色列全会众发怒哈。这个观念我们今天也需要有哈，其实我也应该有。在世界我们是有哈，包括这个流感呢、啊，一个人生病了就要隔离啊， 如果在以前的时候，在欧洲的时候，可能甚至还要把它杀掉、烧死了。我不晓得啊，应该不会这么强烈。但是当瘟疫发生的时候，大家是十分的惧怕。这里的瘟疫就不简单了，因为这不是用任何卫生方式可以医治，这是你们得罪上帝啊。那你们如果得罪上帝的话，那耶和华会向全会众发怒的啊，不是一个人倒霉哦，是大家一起倒霉哦，是我们子孙都倒霉哦。从那个时候到今天还没有完全结束。好，你们所得为业之地，若嫌不洁净，就可以过到耶和华之地，就是耶和华的帐篷所住之地，在我们中间得地业啊。你们这另一中央，另一个祭坛，另外一个上帝，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做？你们住在那里，如果那里不好的话，你们过来，我们可以给你。我们不要你们在那里学那个地方的风俗啊。你不要被你耶和华不可得罪我们啊，不要得罪我们。这里把耶和华跟我们也连在一起，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啊。那我们什么时候是借着不要得罪耶和华为理由，其实是觉得自己被冒犯了。什么时候是真的正确的不希望得罪神，这我们不晓得。但是这个几个支派和西的这些几个支派讲这些话也是对的啦。我们是站在神这边，所以你得罪了耶和华就得罪我们了。但是也可能是错的，就是你们这是政治上的不合，我们就说你这政治上不合是宗教上得罪神，这是把罪名扩大了哈。或者说我们有的时候借着神的名义来责备别人哈，这都有可能。但在这里描述呢，就是双方其实都对，那两个半支派并没有悖逆意思，这九个半支派呢也没有就是这样挟制人的意思，实在都是为耶和华发热心。这不要得罪我们，不要在耶和华我们神的坛以外为自己筑坛。从前谢拉的曾孙雅干岂不是在那当灭之物上犯了罪，就有愤怒临到以色列全会众吗？那人在所犯的罪中不独一人死亡，不是他一个人死咯，以色列人在爱城失败咯，后来他的全家都被打死了，牲畜也打死了，问题才解决。好，现在是内战要发生了，看起来。21节，于是流便人家的人、马拿西半支派的人回答，这回答我们就是看也知道嘛，不可能那两个半支派人好像唱大合唱一样，一个都不走音。我们哈、一万个人在那里，我们怎么样啊？这一定是代表来说话了，所以这中间还有一些过程圣经没有讲的。他们回答以色列军中的统领说，大能者神耶和华，大能者神耶和华啊。这个重新出现，重复出现是表示重要啊，这很长哦，大能者耶和华，大能者耶和华，这是很慎重的，这回答的也很棒啊，讲的很棒，回答也很棒，逐个谈也很棒。就我们看起来是不对的事情，也可能非常对，你另外逐个堂搞分裂，看起来很不对，没有不对，他们是实在是有正面的哈，而且他们很恭敬，你们要来责问我们也很对，因为你是也是为神发热心的，像腓尼哈一样。他们知道我们若有悖逆的意思，或是干犯耶和华，愿你今日不保佑我们，就跟人家谈话的时候也在自己跟上帝祷告，愿你今日不保佑我们。好，我们今天讲到这，我们祷告，天父，我们求主恩待我们，让我们也能够为神大发热心，是圣灵在我们里面推动，而不是我们自己在那里随便想的。求主恩待我们，我们感谢你，你实在是奇妙的主，丰富的主，愿我们跟随你，愿我们更加的爱你，奉耶稣的名祷告。
朋友，你收听的是康莱超牧师的圣经讲解，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或提问。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为你提供许多节目和文章，希望能引导你全面学习神的话语，跟随主，直到天家。